《红楼梦》第86讲，晴雯被轰出了大观园，离开了贾府，宝玉心中非常难过，当着袭人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袭人就觉得宝玉好像有疑他之心，可又不好再劝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天知道罢了。”这时候也查不出人来了。白哭子一会儿也是没有办法的，我看你倒是养养精神，等老太太高兴的时候回明白了，再把这要进来才是正理。宝玉听了却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你呀也用不着虚宽我的心，等到太太这口气平服了，我再瞧准了势头再跟他去要人，恐怕晴雯就病得等不得了。他从小到这儿，他娇生惯养，没受过一天的委屈，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，还时常冲撞了他。他这一下去，就好像一盆才抽出的嫩箭来，这么好的嫩箭兰花，给他送到猪窝里头。况且他一身是病，里头一肚子闷气，他又没个亲爹亲娘的，只有一个一天知道喝酒的姑表哥哥，他这一去恐怕呀挨不了几天呢，知道的还能见上一面去看看他，不知道他再等几日再去求太太，恐怕那时候连面都见不上了。说着就更加伤心哭起来了。袭人就笑着劝他：“可是你只喜州官放火，不许那百姓点灯，我们偶尔说了一句稍微妨碍一点的话，你呀就说这是不利之谈，你现在好好的却拿话咒他，他虽然比别人娇嫩些，也不至于娇嫩成这样，怎么会好好的就死呢？”宝玉说：“不是我妄口咒他，今年春天是有兆头的。”“
什么兆头？”“
你难道不知道，这台阶底下好好的一颗海棠竟无故死了半边，我就知道有意，果然应在他的身上。”袭人一听就说：“看你这话，反而说的我这气上来呢。那晴雯是什么东西？他纵然好，也灭不过我的次序上头去。便是这海棠，也该应当先来比我，然后再比他。看起来我是要死的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又劝：“这是何苦呢？一个卫青，你又这样闹起来，罢了。如今先说到现在，你呀，倒是把他用的东西瞒上不瞒下的，悄悄的打发人给他送去就是了。再有，咱们平时积攒下的钱，拿几吊送出去，让他养病，也是你们姐妹们好了一场啊。”袭人听了宝玉这话，笑着说：“我看你太把我们看得小气，又没人心了。这话还等你说，我早就把他平时穿的衣服和随手用的东西全都打点好了，都放在这儿了。白天人多眼杂，又怕生事，等到了晚上悄悄的叫宋妈给他送去，还有我攒的几吊钱也都给他。”宝玉听了又感激不尽，所以宝玉又急忙安慰袭人。等到了晚上，果然袭人秘密的陪宋妈给晴雯送去了。宝玉把一切人都稳住了，便一个人自己出了后脚门，央求一个老婆婆带他到晴雯家中去探望晴雯。这个老婆子先是百般不肯，只怕别人知道，就跟宝玉说：“回了太太，我还吃饭不吃饭呢。”可是宝玉死活的央告他，又给他的钱，这个婆子才带他来见晴雯。晴雯父母早死了，他没家可归，只有一个姑舅哥哥这一门亲戚，所以出来呢就到他哥哥家了。这时候他哥哥外出，嫂子也串门去了，就剩下晴雯一个人在外间房里趴着。宝玉让这个婆子在院里头料哨，自己独自掀草帘进来，看见晴雯睡在芦草席的土炕上，幸亏他盖的被子铺的褥子还是旧日用的，心里边不知道怎么才好，就上来含着眼泪伸手轻轻拉着晴雯，叫了他两声。 晴雯因为招了风，又受了他哥哥跟嫂子许多歹话，病上加重，咳嗽了一天才朦胧的睡着了。忽然间听有人唤他，强挣扎着睁开了两只眼，一看是宝玉，他是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，一伸手死死的攥住了宝玉的手，哽咽了半日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我只当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说着又咳嗽不止，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了。晴雯说：“阿弥陀佛呀，你来得好，你且把那茶倒给半碗让我喝，我渴了这么半天了，叫人就没有人应声。”宝玉听说赶紧擦了眼泪，就问茶在什么地方。晴雯说：“那炉台上就是。”宝玉一看此人有个黑纱吊子，却不像个茶壶，到桌上拿了一个碗，一看这碗又大又粗，根本不像个茶碗，还没拿到手就闻得有油气有膻气，宝玉只好拿过来洗了两次，然后用水冲了冲，才拿起砂壶给斟了半碗茶。一看见红的也不像个茶，晴雯扶着枕头说：“给我喝一口吧，这就是茶了。”宝玉听说先自己尝了一尝，并没有茶的清香，只有一点苦涩，这苦涩当中略带一点茶意，尝完了就递给晴雯，就瞧见晴雯就如同得了甘露一样，一口气全都灌下去了。宝玉流着眼泪说：“你有什么说的，趁着没人赶紧告诉我吧。”晴雯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有什么可说的，不过是挨一刻是一刻，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，我就要回去了，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。我虽然长得比别人略微好一点，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么样，为什么一口咬定我是个狐狸精？我太不服气。我想我既然担了狐狸精的名声，哼，我早知如此，我当日也应该另有个道理，不料痴心傻意，只说大家横竖都在一处，谁想凭空里生出这么一截话来。”说完晴雯又哭，宝玉只是拉着他的手，只觉得晴雯骨瘦如柴，在手腕上还带着四个银镯子，就哭着说：“先把这个卸下来吧，等好了再戴上吧。”然后把晴雯的四个镯子卸下来，就给塞在枕头底下了，又说：“可惜你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，这一病可又损了不少。”晴雯擦着眼泪，伸手取了剪刀，把左指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绞下来，又伸手把自己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来，连指甲都递给了宝玉：“这个你收了吧，以后就如同见我一般。快把你的袄子脱下来我穿，我将来在棺材里独自躺着，也就好像在怡红院里一样了。论理不该如此，只是我空担了虚名，我可也是无可奈何的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忙宽衣换上，藏着指甲。晴雯又哭着说：“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，你也用不着撒谎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你记住了吗？”这句话还没说完呢，晴雯的嫂子邓姑娘笑嘻嘻的一掀帘子走进来了：“好啊，你们两个的话我可全听见了。”她又冲着宝玉说：“你一个做主子的，跑到下人家中干什么？”宝玉听说，急忙陪笑着央告：“好姐姐，你别大声，我告诉你，他服侍我一场，我私自来瞧瞧他。”邓姑娘笑着说：“哼，这可是啊，按说别人传的话是一概听不得的，可看起来是该听的呀。我们姑娘的一下来，你这么一来， 我料定了你们平时也是偷鸡盗狗的，我在窗下已然听明白了。这样，你们还要没说完的，我出去，我也不管你们，你们就痛痛快快的说。以后呢，你就只管自己来，我绝不吵闹你们两个。宝玉听了这话，虽然不好听，但是把心放下来，就央求邓姑娘：“好姐姐，你千千万万照顾他两天，我如今去了。”说完，他又告诉晴雯，两个人自是依依不舍，但是也不能不分别。晴雯知道宝玉舍不得离开自己，但是宝玉必须得回去，所以就用被子把自个儿的头蒙住了，不理他，宝玉才退出来。宝玉本想再到方官跟四个人那儿去，但是天已然黑了，出来这么半天，恐怕里头有人找他，又生出是非来，所以就回园子中来，明天再想办法。走到后角门，小厮们正在抱铺盖，里边的嬷嬷们正在查人，倘若再晚回了一步，这园子门就关了，所以宝玉进来正好没人知道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就告诉袭人说在薛姨妈家中坐了片刻。宝玉晚上一直发呆，众人催他，他才躺下。可是袭人一直听他，宝玉躺在床上是长吁短叹，翻来覆去，直到夜里三更之后才慢慢的安顿了，稍稍有了鼾声，袭人才放心，也就朦胧的睡去了。没有半碗茶的功夫，就听宝玉叫：“晴雯，晴雯。”袭人赶紧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呀？”宝玉说：“我要吃茶。”袭人赶紧洗了手，从暖壶里倒了半杯茶来。宝玉吃完茶就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叫惯了晴雯，却忘了叫你了。”袭人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，他刚来的时候你也曾在睡梦中一直叫我，半年后才改过口。我知道这晴雯人虽去了，但是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去的。”说完了，大家伙接着躺下才又睡觉。宝玉又翻过来调过去，一直到了四更天，等到了五更天才慢慢的睡着了。他就瞧见晴雯从外头进来了，仍然和平时一样。晴雯进来笑着跟宝玉说：“你们好生过吧，我从此就别过了。”说完了转身就走。宝玉急忙叫他，又把袭人叫醒了。袭人还以为他叫惯了胡叫呢，没想到却瞧见宝玉哭着说：“晴雯死了。”袭人笑着说：“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，你就知道胡闹，被人听见什么意思？”宝玉哪肯听，恨不得立刻天亮好派人去问。等天亮了，就有王夫人房中的小丫头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，让宝玉立刻洗脸换了衣裳快去，今天有人请老爷寻秋赏桂花，老爷要带宝玉去。说完了之后，又特别的嘱咐了，这是太太的话，一句都别传错了，马上让二爷去。宝玉一听老爷叫，宝玉的心里又砰砰跳了起来，到底宝玉去了有什么事呢？下回再说。